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最近一段时间，疫情在全球已经蔓延开了。在我们澳大利亚呢，我们看到不仅有囤纸的，有急着买口罩的，同样也看到有人在推荐可以买 Panadol。当然，现在 Panadol 据说也非常的紧俏了哈。今天联系了悉尼的急诊科的陈刚医生，跟他来了解一下 Panadol。很多人现在外面吹的澳洲神药，可以用来抗击这一次的新冠疫情，它到底能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谢谢你好，关于 Panadol 的这方面的介绍，我以前也写过一篇文章。就是 Panadol 这个药，大家肯定已经不陌生，特别对澳洲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药。它主要治疗的效果是在于，一个呢是退烧，另外一个呢是镇痛，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药。一般人普通的疾病，比如说头痛、脑热，无非就是镇痛和退烧这个作用，所以说 Panadol 可以比较广泛的应用。Panadol 其实不是澳洲的药，不光是澳洲才有，其实世界各个国家都会有。像我们中国呢，那个叫做
普热西通吗？
对，或者叫必理通。美国或者在中国现在新的也是有叫泰诺，也是 Panadol 的一种。它的药理名称叫做对乙酰氨基酚，已经有非常多年的历史的这么一个药，并不是什么新药，也不是什么有特别神奇效果的药物。冠状病毒主要是和鼻病毒一样，是存在于人的上呼吸道中，引起普通感冒的症状，一般都是自限性的，然后自己就痊愈了。那么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 COVID-19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这个它并不是完全跟我们普通看到的冠状病毒是一样的，它有一定的基因的改变，所以说它的病毒性和传染性呢就比较强，然后呢它的致死率和致重症率也比较高，它也不光是侵害人体的肺部，据我现在所掌握的资料，那么它还对于心脏、消化道都有一定的损害作用，所以说它是一个病毒性比较强的病毒。它和 SARS 和那个中东
呼吸综合症
感染病、呼吸综合症病毒，这个是有相似的结构和相似的感染方式。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这个病情的话呢，目前为止我们都知道是没有特效的药物，那么主要是支持治疗。它分轻症和重症两种，那么轻症的话呢，就像普通的感冒症状一样，它是自限性，它自己会慢慢的好起来，然后无非就是咳嗽、上呼吸道感染，然后发烧，然后全身酸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最主要的治疗就是一个呢，体温太高的话，那么就退烧；如果说有肌肉酸痛啊、全身疼痛的话，那么就镇痛啊，然后休息，大量的饮水，就是跟普通感冒的治疗是一模一样的。
那也可以用潘纳豆了是吗？
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面的话呢，对乙酰氨基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潘纳豆，当然会有一定的效果。这个它不是说是治疗这个病毒的本身，它是一种支持治疗，烧退了，然后疼痛减轻了，人就会舒服很多，那么相对来说就可以吃得下，可以休息得好，这样的话免疫力又增强，然后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如果说高烧的话，人的胃口就不好，疼痛的话人就没有精神，这样的话呢免疫力会下降，那么更加的进一步的加重病情，所以说这个无非就是一个支持的一个治疗的方式。那么对于重症来说呢， Panadol 就没什么用了，因为重症的话就是很严重的肺炎，那么是呼吸窘迫，那这样的话需要进行呼吸支持，需要给予抗生素，给予抗生素的目的不是治疗病毒本身，是为了防止进一步的细菌感染，因为经过病毒感染以后，人的机体免疫力降低，呼吸道的那个抵抗能力降低，那么细菌会进一步感染，那么会引起比较严重的肺炎。那这样一个情况下面，光是靠止痛和退烧也没用了，那么这个的话需要一个比较强的，就是ICU 的那种重症监护的那种治疗，那也是支持治疗，那最终的目的就是防止进一步的多器官衰竭，也包括肺部和其他器官的衰竭，使得人能够慢慢的在支持治疗下能够康复。用到比较极端的，可能需要上 ECMO， 就是我上次讲的那个 ECMO， 能进行呼吸支持，这个是治疗的本身。那么目前来说没有特效针对病毒本身的药，所以说 Panadol 也不是针对病毒本身的药， Panadol 只不过是一种对于轻症病情的一种支持治疗。很多的媒体或者很多的那个公众号说澳洲的病情就是靠这个神药治愈的，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种误解。Panadol 这个药大家可能用的很多，但是都不知道怎么在用。很多人跟我说啊，陈医生我感冒了，我吃点 Panadol 可不可以？我说也可以啊，没问题，但是你有没有发烧呢？没有。你有没有觉得酸痛呢？他说没有，就是咳嗽。 那我说咳嗽的话 Panadol 是没有用的，
嗯，
Panadol 不能止咳，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很多人把抗生素和 Panadol
混合起来，
那么觉得好像吃点 Panadol 有
消炎的作用，
有什么消炎作用呢？
嗯，
这个 Panadol 也没有消炎的作用，它无非就是只是一个降温啊，一个止疼。还有 Panadol 不是完全一个没有任何毒害性的好宝宝，
副作用哈，
对，所以说 Panadol 是有副作用的。Panadol 在一般的剂量服用下面，它的副作用是不太容易显示出来的，因为 Panadol 呢，它是一个剂量相关性的一个药。那么一般我们平时服用的话呢，是500毫克一粒或者一个胶囊，
嗯，
那我们可以从店里买到，这个是非处方药，
对，
大家都可以在店里买到。就是一般成人体重的话，是需要一次服用一克，就是2片，
嗯，
这样的话才有一定的效果。一般50-60公斤的人的话，那么小孩子的话，他有小孩子的剂量。澳洲的小朋友他们吃的是那种糖浆，那么它是根据小朋友的体重进行计算的。小孩子是每公斤体重，它的服用剂量是15个毫克。作为家长来说，除了看那个瓶子上面的剂量的话，还需要知道自己的小朋友的体重是多少，
嗯，
能够有一个计算。因为有些小孩子他的体格可能比一般同龄人要轻很多，这样的话他的剂量要相对减少。如果有些小朋友他发育的比较好，他的体重要比一般的小朋友要重，那么他可能不到这个剂量。那我觉得大家能够记住这个数字，15毫克每公斤，这样的话就能够给自己的小孩能够服用比较科学的剂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医生建议的成年人来说不超过4次，就是说每6小时吃药，这样的话副作用就比较小。
嗯，
那么一天的话，成人的剂量最好不要超过4克，这个是一个推荐的剂量，我觉得大家需要了解。另外一方面，大家需要知道的就是，很多在市面上买的感冒药，包括什么 day and night， 就是白片黑片啊，
嗯，
或者说是泰诺，或者说是 Panadine Forte， 这个是强的镇痛药，这个里面都是含有 Panadol 的。所以大家在买药的时候要看清楚，如果里面有 paracetamol 或者对乙酰氨基酚这样的一个药物成分在里面的话，大家吃了就不要再吃 Panadol 了，因为这两个药就重复在一起，就过量了。那么过量的话 Panadol 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呢？超过了一定的安全剂量的话，谷胱甘肽就用完了，那么肝脏就没有这个储备了，
嗯，
这样的话它的那个代谢产物就会对肝脏产生毒性，引起药物性肝炎，甚至引起肝衰竭，对人生命有威胁，或者甚至需要换肝，这个的话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副作用。对于肝脏功能本身就不太好的人来说，长期如果服用 Panadol， 即使是在安全剂量里面，它也没有办法完全消化掉，会引起一个慢性的毒性的那个反应。所以说 Panadol 不是完全安全的一个药，需要非常注意。我觉得有些人把那个 Panadol 当作糖丸吃，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情。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